有一点，第一有一点感恩，谢谢，第一就是为着香港的特会来感恩啊，真的是，这个可以说是神作，只有神能做，这个非常感恩，我相信这个果子也非常的好啊，到现在我感觉到就我自己的感受，看到他们在，特别是我的丈夫有一些连结啊，我就觉得这个果子非常好，哎，神也很喜悦啊。也谢谢我们整个全体家人教会弟兄姐妹，这些去的没去的更有福，我们所得的你们同样有都是赏赐都是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后面的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宣教啊，因为去的时候我只知道神要去，至于神要做什么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呢，就是神就真的这么做了啊，那这个做了呢，我感受到就是，非常感恩，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吧，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在绕耶利哥城，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圈啊。那么呢，我刚才在等候神，我说神是不是你要说这一部分啊？神就说是的啊，是要说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走之前，我们的平台就讲到这个内跑啊，讲到这个内跑啊，这个圣灵要透过圣灵来编织我们的内跑，或者是我们的细麻衣啊。那我也感受到，就是说，在这个因为人们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内跑到底指的是什么。也不太清楚啊，对于我个人也不太清楚。那我分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内跑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有等到牧者来啊，他们的来解释啊，他们的理解。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说这一次的一次的宣教啊，沿路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当时我以为是联名亭啊，是联名亭啊，但是并不是联名亭，我感受到啊。因为进到联名体内，第一个进来就是一个控告者的声音啊，他就要来控告你，这就为什么你生命中很多的这种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有个仇敌在控告你啊，或者有个仇敌拦阻了神的工作啊。你像但以理他也是拦阻神要做的事情，仇敌就在那里拦阻，拦了21天，以至于但以理祷告啊。那么呢，就是说有个拦阻，那么你的。那这个你要上到联名亭去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是联名亭，不是，是一个至圣所的服饰啊，是一个至圣所的服饰，因为我就感觉到我进到了一个房子的里面啊，然后在这个房子的里面呢，我就感受到有神在那里，然后就开启我，就讲到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很一些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就知道，我就。在这个里，我是知道，就是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你的老模式，可以叫，也可以叫你生命中的坚固营垒，或者老模式，或者是耶利哥城，要倒塌，那么我们走之前的话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内跑，牧者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出埃及不是目的，进入迦南美地得丰盛生命才是目的，或者是我们。赎罪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入至圣所啊。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那我就讲到，当时我就知道神，只是就是要开启，就是要去到一些宣教点，因为一些宣教点，他们有一些需要啊，就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啊，帮助，我就感受到神很同在。那么在做，我就感受到神在做一件什么事呢？在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内跑好像这个内跑是不是还有2种啊？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我要再去看一下，就是在这之前的一个牧者的分享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现在坐在这里不是，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讲啊？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我就把我的领受说出来，就是这个内跑就相当于我们。里面的这个内跑已经坏了，已经相当于被仇敌偷走了，或者是被分别三个树偷走了，偷走了。那这个内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要把这个，或者是营垒，或者坚固营垒，这样讲啊，是不是不能用这个内跑来 来打比方啊，就是因为我在你这就说，人们不太注重这个内袍，这个内袍是就是说，我记得有一年郭美江过来说，你的内衣或者你的细麻衣是不是被偷走了啊？是不是偷走了？讲过这个课啊，让我想起来。那么呢，这个细麻衣呢，就是相当于你的内袍在编织，要活出基督嘛啊，就是那么呢，就是要编织你的内袍。是靠，我觉得是应该靠圣灵的，但是这个内袍的，就是相当于人的一个核心系统，相当于被仇敌掳了，啊、哦，被仇敌掳了，然后呢，这个被仇敌掳了以后呢，他就用一个东西来代替，他一定有个东西来代替你的啊，这个代替你就是什么，或者是你在惧怕里面，啊，或者你在拒绝里面，啊，或者你没有价值，啊。或者是你里面有愤怒，然后你就觉得你一定要争取你的权利，这是你的一个生命的核心啊，就是你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启动啊，就是很容易启动这一块啊，在这里面。那么这一面呢，就是我就在这一路上呢，就服侍了一些人啊，当然后来最后因为太累了啊，本来要去另外一个点就去不了，因为我觉得太累了。啊，我到了其中的一个点，我就感觉我要瘫痪了啊，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以后呢，哎呀，我说我可能去不了了啊。但是后来之后他们聊聊，我就在这旁边睡觉睡睡，哎，后来一下子恢复了一些体力啊，在这一路呢，就是哎也是不舒服啊，一直服侍没有问题，服侍了以后，然后放松以后，就好像特别特别的累的感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感觉到神就做了这一块啊，做了这一块就看到人们很多核心的，就是生命中，就是这些人可能也知道他的问题，但是他不一定能说得清楚，不一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只知道到了一定问题了，他就知道他有惧怕，他有惧怕以后，他已经习惯这种惧怕以后，就习惯了旁通，他就用各种的方式旁通，而且这个坚固的营垒在你里面是很不容易被改变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以后，就马上旁通。哎呀，达不达神说这件事情不能做，他一定会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惧怕，他一定要去做。他不做，他就觉得没有啊。他都是这么做的，而且都是靠着这个模式成功的啊，他就习惯了啊。那么呢，他就当然有各种的，有的人就是没有价值啊，他就一直要争取他的价值，他一生就是活在这个价值里面啊。这他没有办法来靠圣灵来编织他的戏码，也没办法。那没办法编织，编织不了哦，因为他不知道，他最早是在蒙蔽里面。至于为什么耶稣一直敲心门，这个门开不了，夜露滴湿了我的头啊，他就在门外叩，就叩，他叩，他一直等候，就是等不了啊。为什么呢？他就活在这个模式，就好像活在一个整个的一个房间里面，还是怎么样啊？他就在这个模式里面，就不断的来想办法。但是他就脱离不了这个模式，脱离不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就是完成不了。啊，完成不了，他就怎么？他就循环循环。就为什么生命中总是出现一些问题？像有些就是破产，一直破产，破产他是再做重做，做他又破产啊，又破产啊，他就又用这个模式来，还不知道什么问题，然后他又觉得。没有面子啊！把这些事情说下去了，他是怎么？他就自己忍着，然后就这样的啊，就不断的经历失败啊，没办法。其实真正是你里面的出了问题，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神就把这个问题揭开，当然在揭开的时候呢，这些人还有的人明白，有人不明白，不懂，不太懂啊。你把这个揭开，他只是觉得你说的很对。啊，而且这个很真实啊，但是他不明白。那我觉得我感受到就是，是不是耶稣基督快来了？这个时间是不是太紧迫了啊？然后就要赶快去做啊，做这有一些神所托付的人啊，有一些托付，还有特别是在神家里面摆上，一直都摆上，但是生命没有突破，突破不了啊。那有还有一群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的话呢，其实神还是很看顾怜悯啊。其中有一个案例，本来我们确实是需要来，我觉得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需要去来做一下，就他生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啊？当然神就用神迹把他带来啊，带来就是一定要做啊，一定要给他做。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开始是不是就在编织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力量，靠着圣灵来编织我们的内袍，来编织我们的内袍？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而且我回来，回来以后我在想，这些东西揭开以后，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该怎么样来，怎么脱离这个模式？我相信可能圣灵有更多的一个带领。刚才在等候神的时间，我也跟一些姐妹们，做的姐妹也来跟他们来沟通，就是下一步你该怎么做，你要怎么来编织，靠着圣灵来编织你的内袍，因为这个内袍是需要圣灵来编织的。我觉得我做的时候，是因为你这个身体的一个核心出了问题。就像犹太人，他为什么在圣殿里面，他们被金牛犊污染，他们在圣殿里面一直拜偶像，拜日头，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出了问题。他不知道，他们以为是律法出了问题啊，他们就来学律法啊，当然又走到那个律法主义去了啊，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他的内心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啊，不知道，那这个只有神知道啊，神就把这个揭开，把人的核心就像你的指挥部一样啊，揭开以后呢，就是让你从这个魔靠着圣灵有这个力量可以走出来啊，但是我看到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就还是没有预备好啊，只是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或者是说的很准啊，但是呢，就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啊？那我相信圣灵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做过的人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没有做过的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可以靠着这个走出来。你像我也没做过啊，但是我只知道我可以靠着神走出来，可以编织我的细麻衣啊。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也非常感恩啊。好，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一块神呢，你要继续的来开启我们啊，开启我们啊，更多的来开启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的那个坚固营垒，这个大城要全然的被倒塌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我们合作的开始，然后转教士，哈利路亚。
张红，你的声音太小了，可能要稍微大一点声音。好，谢谢。
主啊，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在这条至圣的路上不断的来跟随你。主啊，也赐给孩子们更加谦卑的心，让我们在环境当中，主啊，不再走这个老路。哦，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借着外在的新奇的环境，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回到里面来寻求你这位真实复活的主，哈利路亚的这圣灵的引领。主啊，一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主啊，哦，除去眼前的帕子，哦，除去一切的蒙蔽和迷惑，让我们在你的真光当中不断的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哈利路亚，主啊，也赐给孩子们有这样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倚靠圣灵得着那仇敌的城门。哦，主啊，以至于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你来得胜。哦，攻破我们里面的这些个坚固的营垒，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哦，主啊，不断的向下扎根。哈利路亚，在你的谦卑和柔和的里面与你来认同。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呐、啊，你重新来开启，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特会的一个恩高，重新来回到这个 YY 平台上。是的，神呐、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求圣灵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来做那真实的工作，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揭开我们一切的蒙蔽。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再旁通。是的，神呐、啊，我们就是靠着你，神呐、啊，我们要来断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坚固的营垒。是的，主啊，来编织我们的细麻衣，神呐、啊，就求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说主啊，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靠着你。主啊，我们只是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主你来制作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今天来让我们知道，爸爸就是因着你的爱，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出过去的蒙蔽。是的，爸爸，过去我们的生活环境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模式，很多的错误的理念，错误对人事物的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解读。但是今天，爸爸，我们不要再活在蒙蔽中，因为我是单属你的，爸爸，我是单属你的，爸爸，你可以用你的全能把我从这一切错谬里把我释放出来， 虽然过去的生活给我形成的那些东西对我是一个禁锢一个束缚，但是我要真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把我释放出来，爸爸真的是释放我，我要走出来，我不要再活在过去中，我不要再用我过去的方式来处理我的生活，因为我不再属于我自己，真的是我要把我自己的所有的主权交到你的手中，爸爸我要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我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面前，你在看着我，爸爸你看我看得最清楚，任何时候如果我所做的背离了你的心意，我没有说服你，没有在一个对的一个对的方向上，爸爸求你打住我，拦住我，把我挡回到你让我走这条路上，让我不再旁通，不再偏行己路，爸爸谢谢你，孩子真的在心里呼求爸爸来释放我，真的是让我来，真的是让我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每一天都是走在你让我走的路上，爸爸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主啊在全地来作王，也欢迎你主啊在教会和在你的百姓当中来作王，主啊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圣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义，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备我们来洁净改变来更新我们，主啊在我们等候预备你再来的日子里，主啊求你来在每一件事上来指教我们所当行的路，主啊好像我们像以斯帖要见王一样来预备我们的生命，主啊直到见王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经过停了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啊，现在我们又开始恢复YY 平台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这一个经过了这个香港的特会啊，这个以后啊，就是说我们还是继续啊，在YY 平台上面啊，还是继续我们啊，就是在之前十月份啊，我们离开的时候啊的那个主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离开之前，我们也是将近一个月了啊，离开之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所回应的呢，就是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内袍啊，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进入至圣所啊，进入至圣所呢，他需要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要穿上这个大祭司的内袍啊，这个内袍和这个外袍不同，我们知道大祭司他在圣所服侍的时候，他是要穿着这个外袍，内袍和外袍啊，他的外但是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要把他的外袍脱下，只穿上内袍才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呢，这一个内袍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我们这是我们要在这个就是离开去香港特会之前所讲到的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今天我们恢复这个 YY 平台，就是还是接续在11月6号那里讲的这个内袍圣灵编织的这一个细麻衣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来预备这一个内袍啊，就是圣灵编织的这个细麻衣啊，这里面呢就是在这一个香港特会以后啊，孙师母他在中国有一些孙牧师他们在各个聚会点有一些服饰，这些服饰呢就是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是像过去就是说他的服饰的范围一并来赶鬼啊，这个原生家庭有些什么问题啊，不是属于那一种的服饰，而是着重在一个处理人的这个老模式这样的一个特点上面所以呢这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跟这一个内袍就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就是那个内袍本来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 圣灵就在他里面来编织这样的一个内袍啊，就是预备我们成为祭司啊，要进入至圣所，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当中啊做更新改变的工作，就是来编织这个内袍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预备好就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呢问题的这个现实呢却是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模式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顽固啊，还是在那里，就是说使得这个内袍呢就编织不起来。就是我们里面外面可能有一些外袍的一些侍奉职奉，但是里面呢却还是这个老模式，不是这个圣灵所编织的这个内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预备好要成为祭司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不是那个圣灵编织的内袍，而是我们的老模式。这个老模式呢就是属于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系统啊，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耶利哥城，就是这个坚固的营垒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老我啊，所以呢这个老我呢就表现在这一个老模式上面啊，就反映这就是我们的耶利哥城啊，分别是属于分别善恶树系统的啊，它是属于我们里面的核心，它是属于我们，不是我们外面的服饰，不是彰显在外面给人看，而是我们里面的品格，我们里面的老模式啊，就是这一种啊，就是每一个人当然这个老模式它会有一些不同啊，这些老模式的形成当然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的早年经历，跟他信主之前啊，也信主之后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当然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重生，有一个新生命，新的开始，圣灵就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他做工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形象植入在我们的里面，要把基督的样式自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这个白袍，这就是这个内袍，就是这个细麻衣啊。因为我们的心腹要像新郎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的内在的生命要像基督啊，就是这就只有圣灵呢，在我们的新生命的里面来编织啊，借着我们的新生活来编织这样的一个内袍在我们的里面。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心腹的细麻衣。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的里面的那一个这个老模式太强了啊，老模式一点都没有改变，以至于这个内袍编织不出来啊，因为这个老模式还在那里，所以他需要把这个老模式呢给破除拆毁。这就是耶利哥城啊，这就是我们老的耶利哥城，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老我啊，这个老亚当的系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啊，就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就是要让这个老模式给打破啊。当然我们以前前面一段时间更多的是讲这个老我啊，在老亚当系统里面所形成的那个老我，就是自己坐在分别善恶树上啊的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老我。那么呢在后来呢我们又讲的是特别是大儿子的这个老我啊，他的这个特征啊，这一切这是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么呢他现在呢就是在同一个这个话题里面，就是说他的表现为这个老模式啊，就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他的稍微弱一点点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同一个话题，但是他为什么又改成了一个老模式呢？就是他从这个亚当的这个伊甸园的根里面呢移向了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早年经历，他一生他的行为，就是说往这个现实这方面移动了一些啊。我们过去讲这个老亚当系统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根源啊，就是说我们追溯到这个伊甸园分别善恶树系统的那个根里面啊，这个现在呢就往天移到，就是说再转移成这个根啊，生长到我们从这个怀孕诞生啊，原生家庭长年经历啊，这形成的这一个老模式啊，实际上呢是同一回事。只是我们的这个说法的重心稍微有一点点的移动啊，这个移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不仅是要处理这个根源分别善恶树在伊甸园里面的老根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在我每一个个人的身上，那么每一个个人的身上的这个脑根延伸到了每个个人的怀孕呢、啊、这一个出生啊，原生家庭啊，早年经历啊，和一生的这一个脑模式、脑行为的脑模式啊，就是要来处理这一个啊，这个也是包含在这个耶利哥城这个里面，也包含在这个老我的里面啊，就是他是，我相信他只是用不同的词呢在讲同一回事。那么呢，最后就归结到，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诊断问题、查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那么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耶利哥城全然的、全然的倒塌。那么呢，就是要这个老模式完全的破碎，那么呢，才可以呢，就是随从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来啊，快速的编织这一个细麻衣，这个白袍，使我们成为祭司，进入至圣所。那么呢，实际上这个讲法，也就是用所讲的从幔子经过，就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同一个事，是同一回事。啊，我们说打破这一个老模式，拆毁这个老模式，就是从幔子经过，其实就是从幔子经过，就是要进入至圣所。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老我。所以呢，你就看到呢，他就是说他的那个主题其实还是一直沿着这个YY 平台啊，并没有改变。那么呢，那么怎么样子来打破呢？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这个 YY 平台让我们在绕耶利哥城绕了三天了，已经三圈了啊。这个绕耶利哥城呢，它的这个是用的一个图画一个说法，就是在这个约书亚的时代，3500年前约书亚的时代，这一个经历约书亚时代的这个以色列所经历的啊，就是围绕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图画。另外一个图画呢，就是我们回到2000年前，将近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所经历的。他们经历什么呢？耶稣的门徒经历什么呢？耶稣的门徒就经历耶稣的被捕啊，耶稣的受审，耶稣的钉十字架啊，经历耶稣的门徒所经历的。那么呢，这一个耶稣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围绕耶利哥城，直到耶利哥城全然的倒塌。这是一个外在的事件，一个神迹奇事。但是这个神迹奇事，这个外在的事件呢，对我们今天来说，它是一个象征，一个预表。它预表我们今天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模式被拆毁破碎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外在的这一个象征，这一个模式要跟我们今天的老我啊，这个老模式的破碎拆毁联系起来呢，还有一点距离，所以还神又给我们一个中间的一个预表，一个象征，一个模式啊，实际上就更加贴近了，就是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所经历的啊，耶稣所经历的事情啊，这个为什么跟我们相似呢？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就是说跟随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也算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对基督的这一个观念啊是错误的啊，他们对基督的期待也是错误的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个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也是错误的，他都是本位主义啊，最好的就是一个爱国主义啊，就是为以色列人服务，就是他们自己做高位啊，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然后呢以民族为中心，然后呢这个弥赛亚呢就是来实现个人的梦想，然后民族的这个美梦啊，就是以色列人要复兴，要强大啊，要统治全世人类，而不是受罗马的统治，然后个人呢要做高位，我要做左边，我要做右边啊，等等，他们虽然也是啊放下了他们的工作，跟随了耶稣，但是他们的内袍，他们的老模式其实是世俗的，不是神的以神为中心，是以基督的形象的，不是啊。这些门徒啊，虽然跟随了耶稣， 啊，他们却是一个老模式在他们的里面，跟耶稣啊是的真相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神就让他们经历一个破碎，一个拆毁。他们这个破碎和拆毁是怎么经历的呢？就是经历耶稣的被捕，经历耶稣的受审，经历耶稣的钉十字架，经历耶稣的复活，经历耶稣的升天，然后经历圣灵的降临浇灌，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全然的改变啊。他们当然这个改变是个过程，但是他们的这个老我的摧毁拆毁是从这个经历耶稣的被捕开始的。他们感到震惊，他们逃跑，他们甚至啊就是否认主啊，从中间有些人正是出卖主。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一些失败呢？因为这些经历对他们太震撼了。他们所脑子里面所想的这个弥赛亚完全是另外一幅图画，他们心中的这个梦想，他们的老模式完全自我中心的世俗的啊。现在他们面对耶稣被捕，他们面对耶稣受审，他们面对耶稣受钉十字架，他们整个崩溃，他们整个的世界观崩溃，人生观崩溃，所以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啊，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怎么能够满足他们的美梦呢？以色列怎么可以复兴呢？他们怎么丢弃了他们的家工作，跟随了耶稣，他们的梦想怎么能实现呢？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就是在这个震惊的当中，在这个失败的当中，他们经历改变，他们的老模式开始被破碎，给拆毁啊。我们现在就是说神带领我们，就是说经历啊，耶稣的门徒所经历的，其实就是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我们也是同样的面对改变，我们也信了主啊，我们也信了主，受了洗，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当了领袖，但是我们的内跑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是爱主吗？我们真的是为神吗？还是说我是有为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呢？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前面一段时间，这过去一年啊，对，特别是对这个老儿大儿子的这个结识，小儿子的结识，特别是大儿子的结识，能真实的面目结识出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内跑不过就是一个大儿子的内跑啊，就是以色列人当年的门徒啊，他们跟谁主，他们也是那一个同样的一个那样的内跑，那他们的那个内跑也是一个老模式的内跑，大儿子小儿子大部分都是大儿子，小儿子都跑得远远的了啊，特别是大儿子啊的这个内跑。所以呢，我们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是怎么样改变的呢？他们就是经历耶稣的被捕，经历耶稣的受审，经历耶稣的钉十字架，经历耶稣的复活，经历圣灵的降临，他们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成为全新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为什么我们2000年以后还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呢？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信主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我们啊受洗的时候啊，我们只是接受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成就了救恩啊，他复活，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啊？他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他复活使我们称义，他是圣灵降临使我们成神的儿女。免下地狱啊，医治释放啊，各样的好处，我们愿意得到。但是我们的那个内跑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外面的服饰都有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内跑老模式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是一个被拒绝的伤害，稍微一碰就被冒犯了，然后我们谁稍微别人不满意就起了愤怒，或者我们呢就是在外面背后不断的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啊，只认为自己是义的，别人是错的。包括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同工的关系当中啊，表现出来我们的内跑到底是怎么样呢？啊，所以呢，这就是神要我们处理的啊。所以呢，只是就是说神又用了一些啊，这个啊一个不同的词，就是转换了一下角度啊，让我们来处理啊我们的这个啊老模式，我们的老我啊，这个老亚当系统啊，就是来处理。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来啊，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已经到了第三天了啊，第三天最后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的第三天啊，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啊，接受审受审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彼得他所看到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经文拿出来，不一定，所以我们开始可以开始来重新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这个马太二十六章六十五节到六十八节，我们读一下啊，就是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透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三天最后一段，就是说耶稣他在大祭司里面受审受羞辱的状况。那么呢，我们要配合这个经文呢，就配上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三节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三节配上这个经文，就是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呢，就是配上这个经文，我们就去默想，我们就是在这一周里面，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就去默想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过去得着他一切的好处，他受的这些痛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他是怎么样受痛苦的，我们离得远远的啊。这样子呢，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是得到了他的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里面的内袍没有改变，还是一个老模式。那么怎么样破除这个老模式呢？我们要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我们要去拥有耶稣所经历的。那么呢，我们就要去默想他是怎么样受痛苦的啊，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在藐视他啊，他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上面特别是这句话，就是我这样啊，这些以色列人啊是这样子羞辱啊这个基督，但是我们在人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主以后，特别是我们是不是也不尊重他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他就会使我们的这个老模式改变。我们接受耶稣的这个十字架受苦的功效啊，他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好处不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老模式，但是我们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去拥有这个耶稣他的这个苦难，他的软弱，他经历他所经历的，却可以破掉我们的这个老模式啊。所以呢，耶稣所经历的这一些，就是门徒也经历的这一些，也使得他们的生命发生根本的性的改变啊。所以呢，这一个饶耶利哥城，这一个读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一个来学习这个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这一些，就是破除这个老模式的方法途径啊。在这个破除的当中，圣灵就把白袍编织在我们的身上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谢谢啊，谢谢那个上面的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和周牧师的教导，感谢神啊。我这次呢是一起来，我们两个一起来在香港大会之后进入到中国的服事，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因为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次神要怎么来服事内的家人弟兄姐妹，反正我们就顺从圣灵来走啊。在离开温哥华之前，神就指示我们就是要到中国是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服侍，但是大致也告诉我们怎么大服侍，不做大面积的服侍，也不做群体的服侍，而是可能要服侍一些各地的领袖。那我想神当然可能就是在这里 YY 平台中间有一些真理的教导做了铺垫然后呢就指导我们，引导我们这次进入中国，然后进入到实践。那我的体会呢就是说前一段时间YY 接近一年应该一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或者是叫真理的教导，已经装备了我们各地的领袖，所以各地的领袖的心都是预备好的几乎95%以上的心都是预备好的从怎么知道呢？就是说当我们要来就是说来就是来鼓励大家来参与服事的时候被服侍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渴望被服侍这是一点。第二呢，在服侍过程当中呢，当圣灵指出每个人的模式，尤其是有一些 罪信的时候每一位领袖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而且也都是能接受的也是欢然领受的都是非常谦卑领受的没有多少几乎没有人感到被冒犯，没有人感觉到好像不愉快没有人感觉到觉得好像不舒服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欢迎接纳，就是圣灵圣灵的揭开就是有些新的预备，既有真理的预备又有新的预备，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都是预备好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揭开我就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确实就是很多的人就是包很多人确实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开始在操练就是我就是耶稣，就是经历耶稣的过程，经历耶稣的被捕当然经历耶稣的受审，经历耶稣的十字架，可能还没到那个后面的那么晋升但是至少呢经历到开始了在家庭在同工甚至在这一次的服事当中无论是家庭的家人指责我们家人批评我们同工批评我们，大家都能有很多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说我就是我就是，包括这次呢我们在香港特会期间，我们的同工们服侍都是很大的工作量，也很繁琐，很多的复杂很多未预见的因素突然出现，那可想而知压力忙碌都是很大的。但是弟兄姐妹呢虽然可能也在其中有情绪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呢只要一提醒弟兄姐妹马上就说对是那我错了我认罪我认错，甚至可以到当场来认错但我们大会总结会的时候每天我们早晚都有总结也有晨祷，就是为每一天来祷告，为每一天这一天我们的状态有一些总结，也发现一些问题及时得以纠正这一次的组织呢也有比七月份呢也有一些改进提升弟兄姐妹同工们每当提到问题的时候甚至牵涉到自己的错大家都是能够快快的能够接受，快快的能够领受，不是说在那生气，不是说甩手不干了我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这么劳累，还要遭到这样的误解，马上要辩解，马上就要申诉大部分的来，我看到了，至少我看到了100%的都没有看到就负面的来申诉辩解愤怒感觉到被冒犯至少我没看到当然我没看到的地方可能有，但是我还是看到大概大家的整个状态都是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过去歪歪的成果让我们实际生命当中看到了一些果子，当然有的果子当然还是比较肤浅，还基本是处在耶稣被捕，那我们刚才周牧师也讲到了耶稣的受审，甚至耶稣的被钉这些经历当中其实都要我们要来经历，我们作为门徒就像耶稣当时的门徒一样也要来经历这一切就像刚才周牧师教导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过去来讲过去也好或者是教会尤其是基督新教这个传统里面比较强调恩典，就是强调十字架的果效，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所带出的医治释放赦罪的功效这个呢我们都知道，也我们都甚至我们都取了一个名字叫十字架的替代性，就是耶稣所做的所受的苦，所受的羞辱，所受到的痛苦，我们今天不用受了，我们今天就享受他的这些十字架的果效我们信主不靠功劳不付代价，我们完全靠恩典这个是对的，这是十字架的替代性所带下的这个十字架的功效那我们另外一面呢可能就很少去讲，就是十字架的包括性所谓包括就是耶稣他死你也要死，耶稣他被埋葬你也得埋葬，耶稣复活然后你也复活过去呢我们只强调受洗这一块，在教导受洗的时候呢是讲到了这一点，但是当我们通过受洗这一个先知性的 啊先知性的那个行动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来融入到耶稣的过程，耶稣所经历，耶稣的道路，耶稣经历他的经历，那就像当时的门徒要经历耶稣一样。那我们是透过受洗，先通过这个形式，透过属灵的这一个行动，然后呢让我们在属灵地位上先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这也还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意义啊。当然这也是会带下果效，就是十字架的这就是受洗的功效。受洗把我们从属灵地位上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先从属灵地位上身份上就把它包括进去，先把它连上去，这就如同我们的新妇特会的典礼一样啊。这个典礼的意义就在这里，受洗呢也是一种典礼，它不是只是一种形式，它是有实际功效的。当我们透过这个先知性的动作，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举动，通过这个信心的举动，我们就在啊属灵的地位上就得到了一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地位。但是我们后面的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呢，是要依靠圣灵，其实要把这个包括性要把它重新要走一遍啊，在主观经历当中去走。那受洗呢是客观经历当中去融入啊，去产生一个连接啊，去把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包括把我们也包括进去，这个在客观地位上一致性的就把我们包括进去。但是在这一个动作之后还是要依靠圣灵，这个就是基督完成的，基督的替代性啊，十字架替代十字架的包括都是基督完成，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做，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所产生的替代啊，他我们犯罪就不承受咒诅，我们犯罪不承担后果，我们犯罪不下地狱，这一切都是那个十字架的功效。他做了，耶稣牺牲了，我不用牺牲，耶稣受罚了，我不受罚，耶稣受贫穷，我想富足，耶稣得啊、被捆锁，那我得自由。所以总的来讲，耶稣做了我不用，所以耶稣为我替代了，就产生一些美好的功效，我们今天就享受享受恩典而已。那只要那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有信心去领受它啊，就自然得着。那这个是从耶稣的这个角度。但是圣灵的工作呢是要怎么样呢？圣灵的工作是来引导我们得到了这一切耶稣的恩典之后，然后我们就要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走耶稣所走的。这就是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的意思，说他既指出我们走向天父的道路，同时也让我们来走，我们其实也要走他同样的道路，其实我们才能从死然后到复活，就是出埃及能够进入迦南，就是得了救还能得胜啊，就是成为童女还能够成为聪明的童女。他这个路径就像刚啊我们走之前以赛亚书53章的开启，它是一样的，这个路径就是耶稣的路径，那我们今天也要走这个路径，这个路径就是走进耶稣基督，从主观经历当中走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包括心里面去，那我们就被包括在里面。所以他走的不是说他走了我就今天不用走了啊、他受苦了我就不用受苦了，不是了，那这个就是来对付罪性的啊，对付模式的啊，对付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一些固定架构的，没有就是没有圣灵工作的，没有神的那一部分，他要经过来破碎来对付掉，这些都是要经历耶稣的道路，要经历耶稣的啊被捕，经历耶稣的受审，经历耶稣的这个被钉啊，这个整个的经历他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我们才能真正的从破碎带向自由啊，就从罪性能够得到处理，能够来让耶稣基督的性情也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罪行的处理啊，是透过替代性啊，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啊，他揍了他做了他付出了我就不用再付出了，这个是来处理我们犯的一个个的罪行，只要认罪悔改就被赦免啊，不再追究啊。那但是呢我们的罪性你不能说还搁在那儿啊，你每一个罪行都其实啊认罪悔改就被赦免了，但是你天天犯罪啊，十年后跟十年前一模一样，20年后跟20年前一模一样，过去犯罪今天还犯罪，过去在某个地方软弱今天还软弱， 过去在某个地方绊倒人，你今天还绊倒人，过去在某个地方跌倒，你今天还在那个地方跌倒，过去在哪个地方坍塌，你今天还是坍塌的，过去你在哪个地方十分的短板，你今天还短板，那不行的，你不能老是在一个点上。所以就像我们过去也有自己过人，个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常常说，看我自己，我从来没领受过恩典呐、啊，我过去成长的经历就是这么受苦啊，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么糟糕啊，你不能要求我啊，我在这方面就是很低嘛，我在这方面就是很差嘛。神就跟我们一个理，给我们一个解答。他说，对，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这样的回答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已经信主二十年了，就不能这样来回答了。你二十年前、二十年后跟二十年前还一样吗？你一点改变都没有吗？所以你就不能老用这个理由来回答同一个问题了。意思就是说，你过去犯罪，今天还犯同样的罪，你过去软弱，今天还有一样的软弱，这就不应该了。这个就不是再是我们的理由了。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罪行每一次的认罪悔改得处理，这是神不满足的。神还要把我们的犯罪的习性、那种模式、那种范式、那种套路、那种全部要给你拆毁。你不要再软弱了，你不要再老沿着老路走了，这就要对付罪性了。这就是神要来走的。就像有人说啊，就像昨天邓荣传道也讲到，40年前你爹妈给你一个颜值，给你一个面容，那无可厚非啊。那40年后你还长得这个什么，就是痛苦苦大仇深，那就不对了。你40年后就是你来塑造你的面容了，你的长相了啊，你的心态决定你的长相。40年前是爹妈给的，40年后是自己给的，那你要负你自己的责任。你起初信主你可以找理由，你说我还软弱，我过去的成长背景很糟糕，我天生我就缺乏爱，我的心就是没打开，我情感从来没被滋养过，我哪有情感呢，我哪能打开心门呢？那今天你信主10年了、20年了、15年了、5年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理由来找借口了。神要的是像耶稣一样的他的心腹，否则我们就不能成为心腹。心腹要跟新郎啊，他的生命性情要 match， 生命性情要匹配。那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跟这位新郎来匹配了。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分享这些，因为时间的原因。好，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啊，谢谢啊牧师们的分享，还有这个幸福大导团的这个看见，真的是我这次去香港特会参加服事。然后呢，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年当中，我们这个 YY 教导对我们弟兄姐妹，尤其对我自己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教育非常的大。因为在过往我也在没有特别好的跟随 YY 的之前呢，也有弟兄姐妹跟我就是反映过，就说啊，这个 YY 呢就是多少天如一日的在做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老我下宝座，就是在讲我们的老我的破碎，没什么新鲜的啊，然后给我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后来我在跟随 YY 之后呢，就是说也感受了，也经历了这一年当中呢，就好像是在那个就是圣经里所讲那个，你在幔内，你就是来领受，然后呢，你需要到营外去操练，你才能感受到不一样。所以呢，我也劝我们的这些 YY 的这个不跟随的不是特别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劝勉你们，就是说不要再去想过去那样的，就是说啊。数年数日或者数月如一日的，然后讲的都是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老我下宝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一直在对付的。刚才孙牧师也在讲，就是说你不能几十年信主几十年你还像原来那个样子。就如果我们不通过 YY 晨祷这样的这个平台，我们来不断的对付老我，不断的让我们经历耶稣，经历耶稣的他的这个受审、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我们就不能够把我们里边那个内袍啊更新，然后我们里边那个义就不能被编织出来，我们就一直是顶着羔羊他赐给我们那个义啊，然后在神面前装模作样的说我是义人啊。我们只有通过像家恩教会这样的 YY 晨祷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天天在幔内，然后呢领受，然后呢破碎，然后当我们到营外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出来。那么这次在香港的特会当中，我也是确实是被神管教，被神这个带领，就说我也在讲道当中也数次的分享到，就说我 我个人就是我们在经历到这种被审，就是把老我救出来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那么大家伙都知道我的反应，我正面那个反应，没有看到我负面那个反应啊，因为这个的是在人后的，你们大家都没有看见啊。当时在这个最后一天，我们心腹立约典礼之前有一个收奉献的过程，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收奉献的时候呢，啊，大家伙都觉得很好，很不错，我们的服饰都非常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个人那个魔鬼的样子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吓人啊！如果你去问问那个菲拉铁菲教会的那个姐妹，她也会有感受啊。因为当时这个因为这个交流的问题，因为沟通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本是不负责奉献这个过程的，但是后来呢，需要我们现场立刻去组织啊，收奉献的这个箱子啊等等的，但是要具体让我们负责什么呢？又没有讲清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奉献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哈，这个谁来收，收取以后谁来数，这个是只要涉及钱就很敏感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家新生堂不是这个家庭教会弟兄姐妹把这个奉献箱都预备好了，然后呢，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弟兄姐妹就来接手，他们要来收取奉献，这个本身也没有问题啊，只要是沟通了就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就他们来接手的这个 procedure 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不能接受啊，我当时就跟他们大吼大叫起来啊。我们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没有看见啊，没有看到我那个魔鬼那个样子，没有看到那个老我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自己看到了，我自己也醒察到了，然后我自己也认罪悔改，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这就是 YY 陈导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你的老我要不断的下宝座。当你被揪出来的时候，你的老我被揪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说我就是向耶稣学习？那么还想分享一点呢，就是在去香港的路上呢，我们不是背了这个教会的所给我们教给我们所带领的这背的这三个箱子嘛？当时呢，我们就是一种就说怎么说呢？让我背好没问题，我就背去好了。但是在背的过程当中，就有不断的这个怨言出来，超重啦，需要现场处理啦。那么当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和小华姐妹，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感受就是没问题，神交给我们这样的工作就是看得起我们，我们不就是用来处理这个紧急困难的状况吗？我们能够处理啊，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神才让我们这么做啊。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没有错。但是呢，等到从香港回来，等到我在听一个国内的一个传道人他所解经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民数记第三章啊，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哈利路亚，我原来的这个看见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就是低，多么的低。我就看到这个民数记第三章里边第25节记载，这个格顺的子孙在会幕当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啊，他们负责这些，他有7500人是负责这些的。为什么他们要负责这些呢？是因为他们是不断的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下，要随时起行，要随时安营，要随时的征战，要随时的这个在行动当中。那么我就想到我们家恩教会我们预备这个帐篷，就是新妇立约典礼这个帐篷，就像一个移动的一个会幕啊，我们就随时要跟着神在教会的带领，我们要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设置，去做拆除，然后再设置再拆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立位人，我们来为神去服侍。那么感谢主，我们当时去香港的时候，我们负责的就是这块，就是这个罩棚和帐幕，它那个顶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却把它当成了一件事工去做。所以呢，就是真的是感谢主，神给我的开启，那么也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所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是做的那个顶上的工作，我们还有抱怨。可是在我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些在服侍当中辛苦的摆上，辛苦的付出，甚至我们都叫不出名字来，这些弟兄姐妹就像那个在民数记第三章后面这些像这个南昌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要把那些帐篷，就是好像是民数记第三章36节里边讲那些门板、门栓、柱子、带卯的座以及帐篷的一切所用的器具、橛子、绳子、座全部都要背回南昌教会。他们没有一句怨言，尤其是肖弟兄，只要是说你让我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一句怨言需要去做。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服侍当中，我们可能感受到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如同一人， 真的是我们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在加恩教会里面，我们如同一人。所以呢，就是说真的是要，就是我特别感恩，也就是劝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马上在加恩，在温哥华的弟兄姐妹1111这个华人以斯帖兴起行起这样的一个聚会就要在我们当中来举行。那么我们又一次要面临可以到这个宝座，到外面可以到这个营，出到营外去操练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服侍，然后去跟着同行，然后去领受，然后呢去对比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在 YY 里边有哪些是我们已经学到的，哪些是我们还要继续操练。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老我下宝座是一个冗长的这个老旧的话题，这是永远新鲜的一个话题，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直我们需要一直操练下去的。所以感谢主，也求神祝福我们YY 晨祷上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其中能够有所得着，有所改变，然后天天成为一个新人。好，感谢主。
德牧师，那是不是麦还是不行？不行的话用师母的可不可以？我好像应该把师母的打开了。好，那先邓荣传道你来先分享。
啊，好。好，感谢主神啊，带领 YY 晨祷啊恢复啊。我想在暂停的这几周里面，我们教会是期望我们每一位一直参加 YY 晨祷的弟兄姐妹能够回顾我们前面那么长一段时间，神借着 YY 在我们个人生命中都做什么，我们也真实的看到这些真理的教导和开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结出果实。所以因为我们也是确实的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借着这一年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尤其是后半部分，我们的主题在我们真实有操练的啊，不光是在听也不光是在这个悟道哈，更是在行道的，那么这个晨祷的果实就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得出来。那么今天讲到这个老模式是的，它还是老我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那是更比较实践一点的，比较就是说讲到老我这个是这个根源，那老模式呢它就是一个体现，那这个是非常的现实。我想呢就是说跟这个老模式呢可以是用如果是罪在我们身上的缠累啊，老我啊，我们犯罪可以是说是罪的这个律啊，罪的律也是罪的这个辖制因为这个老模式是我们自己，实际是我们的老我一砖一瓦的搭起来，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律那个因为我们说到一个模式就是反复出现，而且似乎听起来就是说你是应激，就是说它这个情况一发生你就自然会这样反应，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我不小心偶尔跌到这个罪里面一次后来没有了，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已经成为模式了，已经一砖一瓦的搭建了很多年了，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甚至是控制我们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律了好像或者是我们说按一个按钮它就会出，它必定就会出现的这种的老我的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说是诠释呢？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律的里面，当我们在这个老模式的里面，那么做了一个槽，那么实际这个槽呢就是魔鬼在掌权，因为老我是魔鬼的内奸魔鬼是老我的这个主人所以这个外面魔鬼也加上这个权势，使得这个律更加的有力，那么这个律自己一直的在这样运作，使这个权势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直出不去那我看到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对付虽然我们前面没有讲到这个词语，但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对付老我的中间，我看到这个律这个老模式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都有极大的削弱，极大极大的削弱就是说我在认真对付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有怒气的这样的一个律在里面，一个模式在里面但是因着认出来这个模式，因着来就是说来致死这个模式， 啊，这个啊，他这个律的辖制啊，我看到这个权势的辖制在人的身上有很大的一个松绑，很大的松绑。但是是不是完全除去了呢？因为我们现在啊，在老城才是啊第三圈，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还是还冒出来。但当这个冒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里面一个就是说不要惧怕说，哎呀，我前面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你看，只要它一发生，说明我还是失败的，说明我这个完全没有被对付。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要看到这个律这个模式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就是已经被削弱，而且它的力量在你的身上已经是就弱了很多。但是当然同时要警醒，就是说哎，它还在里面，说明它这个还在冒，能够冒出来，所以还是要来彻底的来对付要来彻底的对付。所以今天确实在我们个人身上这个对付老我的一个层面对这个老模式的这个开启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人人会比较难以改变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模式这个律这个自动的机制的里面，使得这个无论是怎样的事情出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出现，那么你的里面呢就是自动的调整，自动的就是进入到了这个模式的里面。比如说一个事情来，你就是神在教会的一个带领，你是先是在信心的模式里呢，进入信心模式呢，还是你是进入怀疑模式？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也每个人可以来查看自己的内心。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是先信任还是先先怀疑这是我举一个例子那么当然这很多时候这个模式跟你整体的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他就是一个怀疑为主、怀疑为本的人，那么不要说是神的带领属灵的事情，他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别人给他讲一句话，他先是怀疑、不信负面的感受、负面的推测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模式会反映在属灵的生活中间各个方面或者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带领也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好，你是先自主的模式启动了还是你是先顺服的模式启动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的反应就是他的模式的一个体现那有一些他在里面他就是一个神做成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样的这个性情，所以来了他先顺服先顺服，然后再求神看在顺服的里面是怎么样来执行，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落实。那有些不是的，那就是先是自主，那你看都先是不能够顺服的先来经过自己的判断，经过自己的各样的东西，经过自己的领受，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先顺服。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说你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多人还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反映的一个老模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但是神现在要光照这些你的第一反应，神让你反应过了以后给神给我们机会这样去看一看我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我的反应跟这个神的生命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就可以有机会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去来考察我们的这个反应的这个根，来除去这个根。但是我们是从这些模式的这个所体现出来的自主的模式骄傲的模式不信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来看这些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律和这个权势还是何等的大。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一个新的阶段里面让我们借着这个自身的这个第一反应老模式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来回溯到我们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么怎么解决？刚才周牧师讲的就是说我们光接受主耶稣这个所成就的是不够的，我们是要来进入主耶稣他的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能够进到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实际还是要继续真的是来进入到耶稣的这个经历和以赛亚书53章54章的这个经历的里面。所以这些的经历我们如果是省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主的成果拿在我们的身上只有这些经历，每一步的经历对付每一步的这个问题每一步的经历 力对付每一个层面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在5778年神经过香港特会对我们前一段时间YY晨祷的检验啊，我觉得神的心里面既是有喜悦，又是有更大的期待，让我们这群现在我们这群在YY晨祷上的弟兄姐妹啊，前面已经在跟随着，在顺服着，那么在已经结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果，不仅我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彼此我们在服事中间各个层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提升和这样的效果，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来跟随，给我们更加就是彻底的就是说让这一点这个小的成果在我们身上，这个小的结出的小的生命的成果可以可以来更深，让这个果实更大更成熟，神更喜悦，让我们就是说下一个阶段更加的有信心来跟随神借着YY的这个带领，从我们各自被光照看到老模式，到去对付老模式，到这个罪的权势和律都从我们的身上来脱落。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非常感恩今天又恢复YY 晨祷。我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啊，我很多的一个反思啊，特别是在这一次去香港啊，也是对我的这个一个老的生命老的模式是一个表现出来，这一看确实很大的一个一个警醒吧，很大的一个失败。因为我这次去香港，礼拜天从温哥华离开的，在礼拜五呢，我就跟常燕借着一件事情，我就跟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怒气啊，这个怒气呢，甚至我都说一句话，我说你在啥我踢你啊，所以他这句话呢，他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经历，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发生要我说这句话，所以他就带着这样一个心里边去的这个香港，可一路呢，那我不知道，我以为我说完我就过去了啊，但是呢，甚至就是因着一件事情，在飞机上，在我们家人十多位的家亲属面前啊，我们的老我彰显出来，表现出来啊，这个老的模式啊，我是这样表现，他是这样的表现啊，但是原因啊，那我因为我是我把以前的事情忘了，我因为你这样的眼神对我，你不应该啊，所以说呢，就这样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争吵当中啊，真的我要从另一面我也看到，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也是神给我一个一个警醒吧，给我一个就是让我这个老我被抓住啊。但是我当时在这几天的特会当中，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很好的沟通啊，可以说一直特别是常燕，因为他受的伤害啊，我还不完全知道，所以说他一直在心里边没有完全的解决啊。所以在这次的这样的失败当中，我在香港有一面我意识到，我说神，你让我在众人面前、家人面前，甚至十多年没有的没有见到的亲属面前，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通过我这一段YY所晨祷所学习的，我自己认为我有一个看见，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的内心里是愿意悔改的。当我这样愿意悔改呢，我想这个事情一定是个好事，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把我这个面具面子都拿掉，不在乎这些啊，在乎的是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说呢，在这次呢，通过这样的事情，我回来以后这样反复的思想啊，确实这个老模式不愿意来改变，因为什么？很少的时候去顺从圣灵，很多的时候没有要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引导，很多的时候完全是靠着自己啊， 所以说刚才周牧师讲到啊，我们的内袍是靠着圣灵所编织的啊。那我在想，有一面回顾这么十多年，越来越不靠圣灵，越来越靠自己。我记得在以前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很敏锐顺从圣灵的带领，现在你很多的时候确实里面很多的麻木啊，很多的这种啊依靠神的不多了，好像自己很多的时候神把我们的难处都给解决了，很多的时候是不但没有退下宝座，还很多的时候在老我在彰显啊。所以说我今天看到教会有这样的带领，在这个退下宝座，破碎老我，破掉这个改变这个老模式啊，这是带我们进入至圣所的一个必须条件啊。但是呢，对我个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也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坚固的营垒啊太强了，不容易被改变。但是呢，神兴起了一些环境啊，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把我们的面子拿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啊，我们真实的光景，特别我们做这样带领者的啊，教导别人的，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老旧的性情生命模式，真的我们要有个痛悔，要不痛悔真的圣灵会责备我们，所以说这是我这次的一个远路，一个失败。但是呢，我转向神，我呼求神，我也相信借着这次的失败，当我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啊。另外呢，我也在这次香港的我们的整体服事当中，我看到我们这是一个有一面我们确实是一个军队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服事，他们的言语行为行动很感动我啊，特别是我们在这次的去那个最后一场郭美江那个特会，我们的大客车啊停错了地方，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队伍，哇，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在走路，在不同的这种高高低低各种台阶上，我们彼此真的那一刻我们都在靠着圣灵啊而行，甚至有时候新的朋友他不明白的啊，满心是抱怨的，但是看到我们这个正的这个能量，我们这个整体的这种能量也都被感动，所以我想我们那一刻，我有时候就在想是神给我们一个检验，虽然我个人失败了，但是我们这个整体当中，我在身体当中，我们还是一个得胜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刚才周牧师讲了，我们今天要真的认同主耶稣啊所受的苦，我们要认同所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啊，我们也要付出，没有别的路可选择啊。好，我们也相信神圣灵会带领我们迦安教会啊，不断的得胜啊，感谢主。
好，谢谢，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啊，我觉得就是说，我在想，可能这一次的宣教，可能神让我们，可能让我经历一件事情，让我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更清楚啊。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就找了几个案例啊。但是我觉得刚才我感受到，就是灯传道就觉得讲得很好。就说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赞美也好，还是你的思维出来是一个负面，还是理性分析，还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就可以找出你的老模式来啊，那个模式。当然，我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就是有牧者们的一个真理的带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顺，就像我们之前平台说的，顺瓜摸这个藤啊，看这个藤是什么啊。好，我们非常感恩，好不好？